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然后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我们都知道，拨饼聚会乃是主的晚餐。那么当保罗呢告诉我们当初我们的主怎么设立最后的晚怎么设立主的晚餐，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们是礼拜五的晚上，也没有告诉我们或者是礼拜二的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是法定的逾越节呢，还是爱色尼人的逾越节。那么他只告诉我们说，那一夜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然后呢我们的主就设立了他的晚餐。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还是要继续今天下午所交通的，我们要一同来看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礼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所谓从 Palm Sunday 开始，就是从棕树枝的主日开始。那么一般的看法呢，就是说那一天呢，是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了耶路撒冷。那么因为有的人拿着棕树枝，所以他们就称为在那一天叫做棕榈树的那个主日。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进了耶路撒冷。那么根据传统的说法呢，到了礼拜四晚上，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么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宴席，然后第二天就是礼拜五早晨九点钟的时候就钉在十字架上，到了下午三点钟才断气。然后呢我们晓得过了三天以后他就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礼拜，传统的所知道的这个最后的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那么根据下午我们的交通，我想现在我们是很清楚了，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在正月十四号他的确是挂在十字架上，当二十几万只的逾越节的羔羊流出血来被宰杀断气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做了神的羔羊，他最后断气，在断气以前也为我们流血，完成了赎罪的功夫。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的确和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应该所谓最后的晚餐，其实我们当初因为传统的说法是，如果是礼拜四晚上，他礼拜六、礼拜五定十字架，那么那个晚餐应该是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确是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宴席，那么这个应该我想我不再重复了，应该是礼拜二的晚上。所以礼拜二的晚上呢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是主的晚餐，但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啊。如果是最后的晚餐，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传统的说法才是最后的晚餐。但是我们说过约翰是对的，马太、马可、路加也是对的，所以呢现在我想是很清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七天是哪一天开始呢？是从这个如果这个七天是从哪一天开始呢？我想很清楚的是从这个玛利亚把香膏献主膏我们的主，那么那一天开始算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那一天呢离法定的逾越节还有六天，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 那么离这个爱色尼的这个逾越节呢还有两天，所以同样一件事，但是是不同两个的日子。但是不管怎么算，我们就算是退一步，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最后的七天是从这个玛利亚膏我们的主那天开始算的，因为就说法定的逾越节来讲还有六天，所以那件事是发生在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那么第二天呢，就是正月十号，我们的主就正式的骑着驴子就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去。那不光是不光是过了耶路撒冷的界限，不光是进到耶路撒冷的境内，他的确是进到城里。那么当这个城里面有二十几万只逾越节的羊羔正准备好了，他们现在要看是不是这个有瑕疵的，我们的主呢也出现在耶路撒冷，他也是那么多只逾越节羊羔一只，但是他是真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几天，那么我们有许多人用显微镜要知道主耶稣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感谢主，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还有那些还有这个还有西律党的人，他们都用显微镜要找一找到底在主耶稣这个羔羊的身上有没有找到瑕疵，结果他们找不到。那不止如此，最后比拉多代表这许许多的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洗手，他说流着无辜的人血，罪不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经过了好几天的折腾以后，那么全世界有一个宣告，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他是没有罪的，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挂在十字架上。无辜的羔羊要为每一个埃及的长子就挂在木头上，最后流出他的血来，那个血抹在门楣上的时候，神的愤怒就越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最后的七天，第一天就是玛利亚把膏膏了我们的主。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特别还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一下，事实上呢，如果你把马太、马可、路加四福音通通综合起来的话，那么那幅图画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主呢和门徒的的确确经过了180天在约旦河外那边，然后最后呢，那么从耶利哥他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的的确确那一天呢就在这个边界的地方，那就是还在橄榄山上。那么橄榄山跟耶路撒冷城还隔了一个山谷，叫做这个希伦溪谷。那么然后呢，所以很清楚的，当主耶稣骑着驴子的时候，他的人还在橄榄山，但是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境内，只是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因为正式的进了耶路撒冷城不是礼拜天，不是正月九号，应该正月十号。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呢，他的的确确骑了驴子走了那么一段的路，但是呢大概他把那个驴子拴在什么地方，然后那天他是进城了，但是没有骑着驴子直接进城，一直到了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第二天呢，他果然是骑着驴驹就进到城里面，那么就向众人显出来，他的的确确就是神所预备好的羔羊。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找，你们可以吹毛求疵，能不能找出他有罪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的主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境内，他是骑着驴子没有错，但是那天晚上不要忘记是礼拜天的晚上，那天晚上呢我们要知道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玛利亚她把一个玉瓶极贵重的拿大的香膏把它打碎了，然后他把它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同时他也抹在他的脚上，用头发去擦他的脚。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们都要纪念这件事，不管福音传的有多远，都要纪念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美事。那个晚上对我们的主的来说 是难忘的一个晚上，对我们来说也是难忘的一个晚上。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个最后的七天，那个开始是不错，是从我们的主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晓得在伯大尼有一个爱的宴席，在那个宴席的里面有爱主的玛利亚，还有侍奉主的马大，还有他的兄弟拉撒路。拉撒路刚刚从死里复活，许多人来要看拉撒路，为什么？因为拉撒路就是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有玛利亚的奉献，你看见有马大的侍奉，还有呢拉撒路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七天礼拜天那天晚上是从一个爱的宴席开始的，所以那天的晚上是主耶稣被爱的那一夜。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七天是从主耶稣被爱的那一夜开始的。但是很稀奇，过了两天以后，就是礼拜二的晚上，那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被玛利亚所爱，主耶稣被犹大所卖。所以在这七天里面有两个晚上是特别的晚上。那么当我们读这个讲到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很仔细才对。你如果仔细去看玛利亚的故事，约翰有，马可也有，然后呢马太也有，那么路加呢你要打一个问号，有也好像有好像没有。所以呢这是玛利亚。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马太和马可讲到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那么有一件事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明显，你看圣灵啊是把这段故事插进去的。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就会很清楚。这个圣灵啊在这里写圣经的时候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细腻，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大懂得圣灵的意思。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那么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那么现在呢有一个人要卖他，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来龙去脉，我们知道最后是犹大把我们的主出卖了。所以先是告诉我们说逾越节近了，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想法子要除灭他，但是没有路，后来是犹大给了他们一条路。所以呢很明显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三节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犹大卖主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犹大呢大概在什么时候他动了那个念头，什么时候呢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那么这个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记录是很清楚的。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放在脑子里，我们现在来看马可福音。你看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啊，你如果读14章第1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好了，如果你从这里直接跳到10节的话，那么12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你把这个两段合在一起，就是刚才路加福音所讲的，那非常非常清楚，根本就是一件事。那么你记得马太也是这样，马太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中间呢，圣灵就插进一段的故事，你明白吗？这非常有意思的，有人要卖主，所以有一个夜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但是你眼睛不要一直注意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因为还有一页是主耶稣被爱的那一页，所以爱呢是在两个恨的中间，祭司长和文士恨我们的主，犹大也恨我们的主，那么在两个恨的中间有一个爱。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要卖主，但是有一个人要爱主。所以弟兄姊妹，玛利亚乃是个代表，当许多人把我们的主卖了，包括这个文士，包括这些祭司长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爱他的人，那页乃是主耶稣被爱的那页。所以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给我圣灵给我们玛利亚的故事呢，是和被卖的故事来做强烈的对比的。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领会主的爱，因为当我们的主被卖的时候，是人恨我们的主到最高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代表我们这些所有后来爱他的人，是爱我们的主到了最高点。当这个爱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这两个字，当他的爱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代价。为了主没有一条路是太难的，为了主没有一个代价是太高的。弟兄姊妹，这个妇人，这个玛利亚，她是把极重的香膏，极贵重的香膏，如果她要在这里工作的话，她最少要工作300天以上才能够买这一瓶的香膏，这个多半是她的嫁妆，多半她一生的储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玛利亚，她愿意把最好的浪费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当这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旁边的人在那里冷言冷语说，何必那么浪费，何必那么枉费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旁边的人对于主的价值观和玛利亚对主的价值观不一样。玛利亚觉得我们的主是胜过了一切，他知道是我们的主要安葬了。弟兄姊妹，我再说，门徒们跟随主好久138天，一路上主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一路上主告诉他说他要被杀，他3天要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门徒听懂的，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动作的。但是弟兄姊妹，玛利亚听懂了，许多门徒像彼得都没有听懂，所以他不会做这件事。可是呢，玛利亚做了这件事，因为主说他是为着我安葬预备的，他是预先坐在我的身上。你知道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主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等到他安葬的时候，那些姊妹那些妇女都去告主耶稣，已经太晚了，我们主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要爱主要抓住机会。不错，那些妇女都爱主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主说，这里有一个人抓住他的机会，他明明知道我要安葬，所以他预先坐在我的身上。怎么知道？因为当我们的玛利亚在主耶稣的脚前，在主耶稣为什么抹他的脚？因为他所过的生活一直是脚前的生活。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在那里思虑烦扰忙碌的时候，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坐在主脚前听主在那里说话，就是因为他坐在了主的脚前听见主的话，他才知道说我们的主要死，而且3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玛利亚不只听了，他听见了。彼得听不懂的话他听懂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懂，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有地位，不错，我们和主常常在一起，我们和主天天在一起，许多的话圣经告诉我们都听不懂，但是一个有爱的人，他里面听得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抓住机会。我们知道这个机会啊，乃是个老人，当 当他到你面，他这个老人呢，他的头发前面很长很长，所以呢，当机会来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头发。等到机会转身的时候，这个老人头发后面是秃头的，你怎么抓也抓不到。所以弟兄姊妹，那些门那些妇女也爱主，摩达拉玛利亚当然爱主，那些要去告主耶稣的人当然爱主，但是他们太晚了，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只有玛利亚抓住机会，预先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就是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时间不多了，主为什么给我们今天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爱他的时候，今天就是我们把刀搞在主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吃后悔药，等到我们到了病床，等到我们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是智慧的人呢？乃是肯坐在主脚前的人。一个坐在主脚前的人，再愚昧也变成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玛利亚有一个爱主的心，因着他爱主的缘故，所以被别人批评，他们说何必这么浪费呢？等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批评的那个人根本就是个贼。批评的这人，我们的主当初把钱囊交给他，他常常从里面偷取所要的。那么圣经现在约翰回过头才来想，那个人就是犹大。弟兄姊妹，对犹大来说，不要说把膏膏在我们主的头上是浪费，你就是把水倒在主的头上也是浪费。这是犹大的估价，所以他三十两银子就可以把主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三十两的银子你可以买香膏，可以膏主；三十两的银子也可以把主卖掉了。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圣灵是把玛利亚和犹大排排坐的。当我们的主要临走的时候，当我们的主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里有两个典型。弟兄姊妹，同样的这么多钱，但是问题是，你要卖主呢，你还是要爱主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特别就在两个犹大，就是专门讲这个，专门讲这个犹大要卖主的时候，然后呢，你看圣灵啊，很稀奇，在路加福音里面是一个故事，到了马太跟马可呢，就把这个故事插进去了。就把这个故事放在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对比底下，你看得太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说的和不说的，你把它放在主的光中，这里面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那一幅非常非常明白也很清楚清楚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七天里面，这个第一天那一夜是被爱的一夜，然后礼拜二那一夜乃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爱主的是玛利亚，卖主的乃是犹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是的确把这个很明显的把我们放在一起。但是很有意思，你读到路加的时候很稀奇，路加好像没有提到玛利亚，对不对？你去读读看，这个路加好像没有读到玛利亚。但是呢，你读到路加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她的动作她的习惯和玛利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就问说，那个人会不会就是玛利亚呢？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山上教训以后，然后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然后他就到拿因城呢，你记得吗？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了。那么然后呢，在那件事情以后，那么主耶稣到另外一个城，就碰见，那么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字叫什么？叫西门。那么很有意思啊，你如果仔细去看呢，马可和这个马太都告诉我们呢，一个长大麻风，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那么你知道玛利亚就把香膏告诉了。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叫西门，那个也叫西门？那不止如此，那很明显呢，路加福音第七章是早期的故事， 对不对？那是早期的故事，而且呢，这个地方不一样，不要弄错。那个根本，那个故事呢，根本是在加利利的故事，那个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故事。现在的故事呢，是耶路撒冷的故事。那么这些爱主的门徒，这些爱主的妇女，就跟着主耶稣，就一路南下，一路来伺候他。又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到了耶路撒冷，好几个玛利亚也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高主的玛利亚也在。那么高主玛利亚，她当然她本身就是住在伯大尼的附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两个人有没有关联？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那么那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那是大概在花园里面吃饭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主这个女人呢，听说这个主耶稣来了，所以呢，她就来到了院子里面。那么主耶稣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吃饭是斜躺的，所以脚是向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顺势的，那么那个女人呢，就一面哭一面就擦主耶稣的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主人呢心里就很不屑，他觉得主耶稣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原来他是个罪人，这个女人根本是个罪人，怎么会允许他来摸他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他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所以他就很清楚的就告诉这个就告诉西门说，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然后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主就责备西门，他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那么你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主人待客一定要，你如果请他吃饭，你就得要请一个婢女在门口替他洗脚。但是呢，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以后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那么然后呢，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玛利亚的故事，一面呢是抹他的脚，一面是膏他的头，因为抹脚和膏头应该是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多得恩免的人，这个人他最大，他当然比西门，他是个罪人，因着他是罪人的缘故，他懊悔，他流泪。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乃是感激的眼泪，那么这个眼泪呢，乃是得到赦免的眼泪。所以我们的主解释说，你看，因为他多得恩免，所以呢这个这个人呢就更哪两呢，那多得恩免的人就更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你我永远要认得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许多时候蒙恩得救久了，我们慢慢忘记了，我们忘记我们当初是怎样的人。那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有很多读圣经就问说，到底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是后来的玛利亚呢？所以很多人在那里辩论，很多圣经学者，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但是就是我的感想，就是我读经的心得，我把它仔细读过，我也参考一些会读圣经的人，很多爱主的弟兄觉得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玛利亚。但是许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对玛利亚和马大特别有感情，对不对？你说啊，姊妹嘛，爱主的要么爱主的是玛利亚，侍奉嘛就像马大，爱主嘛就像玛利亚。所以我们因为爱玛利亚的缘故，我们保护她的名誉，我们呢就特别啊要给她，我们特别呢就特别要保护她，所以我们舍不得，我们不肯忍心相信说她原来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就算是她不是吧，但这两个故事很奇妙，弟兄姊妹，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你看见吗？约翰他到那一段不讲的，反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女人， 那么也许历史上是两个一个，这不需要我们来去争，但是有一件事，这两个人在我们身上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为什么玛利亚她，因为这是她的习惯，她一开始蒙恩得救她就觉得自己不配，她一开始蒙恩得救她觉得她最多只能在主脚前过生活，她流泪流在主的脚前，她在那里，她在那里抹膏也抹在主的脚前，所以这是她的地位。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玛利亚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特点就是当马大在那里侍奉忙碌的时候，他能坐在主的脚前。你还记不记得当拉撒路死了以后，主耶稣好像来了迟了一步，那么你看见马大见到我们的主说，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你知道玛利亚说同样的一件事，但他们不同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一见我们的主就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弟兄姊妹，有几次你的抱怨是在主的脚前的呢？许多时候我们的抱怨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的主就是没有听见。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他的习惯就是在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他就是那个不明义的女人，也许他就是那个罪人，因为他得的赦免多，他的爱也就多。所以弟兄姊妹，他觉得这是我的地位。因着这个缘故，弟兄们，主告诉我们说，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要纪念这件事，一个罪人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久了，慢慢的我们靠主的恩典也过圣洁的生活，慢慢的我们就忘记，就淡忘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罪人，然而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永远告保罗他到晚年了，没有人比他更圣洁，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不是说我过去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已经那么圣洁了，他来到主的面前，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下面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你知道保罗早期写信的时候常常说愿恩惠平安赐给你，恩惠平安给你们，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说恩惠平安还有怜悯。你的恩惠和怜悯不同在哪里？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是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更深的时候，等到保罗更成熟的时候，他看见他今天就是罪人，然而他蒙了怜悯，他不只想起施恩的主，他也想到他自己何等的不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就是30两银子算不得什么，就是一生的储蓄也算不得什么。这里玛利亚愿意把他一生最贵的糟蹋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所有爱主的人都是被糟蹋的，所有爱主的人都是浪费的。你愿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好像糟蹋了呢？也许你在地上非常有用的，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玛利亚有一个特点，她虽然也许是个罪人，也许她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她在主的脚前的缘故，她就得着了智慧，她能抓住一生最重要的机会。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呢和一个小朋友约定经过一个麦田，那么告诉他说，你从麦田这头进去，从那麦田那头出来，那么在你经过了里面，你一定要找一个最大的麦穗，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不可以摘两颗麦穗，一定是最大，只能摘一次，第二次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你出来的话我给你奖品。结果那个小朋友呢果然从那边进去很兴奋，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为什么两手空空呢？起头他总是以为因为只有一个机会，所以他想着后面有更大的麦穗，所以他就等，他就舍不得把它摘下来，等到后来越来越小，后来他就更舍不得，所以他告诉他的那个大朋友说，他说就为什么我两手空空。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人生只经过一次，你不可能经过第二次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从这个人生的麦田经过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做愚昧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在主的脚前， 当我们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今天是你最好的机会，今天就是把你最好的浪费在主耶稣身上，为他没有一个代价是太大，为他没有一条道路是太艰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主耶稣被爱的那一夜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好了，等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弟兄姊妹，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那一夜本来就是预约，就是那个晚上，那么犹大呢要把我们的主卖了。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设立了最设立了他的晚餐，主的晚餐。所以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裂开的，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里明明身体和血分开，所以保罗说这是陈列他的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一夜应该是被卖的一夜，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不能光是被出卖一夜，在历史上将来不是被卖的一夜，我们的主要把被卖的一夜把它变成被爱的一夜。什么时候当我们擘饼纪念主，弟兄姊妹，我们如此行是为的来纪念他。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爱的标记，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他的饼和他的身饼和杯摆在那里，就证明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他经过油炸，经过酒炸，他也被压碎了，也经过火。弟兄姊妹，他把饼和杯给了我们，不止如此，身体和血分开了。每一次弟兄姊妹，你当我们在那里纪念主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就是约翰所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纪念他的缘故，让我们记得，那什么时候我们吃主的晚餐，什么时候就是被爱的那一夜。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把被卖的一夜把它变成被爱的那一夜。现在你明白吗？过了八天以后，七日的第一日又是礼拜天的晚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然后门徒们聚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钉痕的手，把钉痕的肋旁，带着枪杖的肋旁，把钉痕的脚给他们看。为什么？不要忘记，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第一日我们擘饼聚会，我们擘饼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说，每一个礼拜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擘饼纪念主。为什么？因为这个习惯是谁开始的？这个习惯是我们的主开始的。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看见吗？那一天就是礼拜天，那一天就是礼拜天的晚上，那一天就是七日第一日的晚上，他对十一个门徒显现。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那个显现里面，他把他肋旁，他把他的手伤指给他们看。很可惜，马大不在，不是很可惜，多马不在那里。到了八天以后，不是两天，不是三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有意思的，他不是两天三天就这样做，他是再过了八天，又是礼拜天的晚上，又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现在他对多马说，你把你手伸出来探我的伤痕，你把你手肋伸出来探我的肋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手上的钉痕，你看见脚上的钉痕，你就知道那一位爱我们主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不只是一个主日的晚上，还有七个七日主日晚上，他们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主的爱，内容就是给我们看见饼和杯分开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死。所以弟兄姊妹，难怪 自从主复活以后七日第一日晚上就是我们薄饼纪念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玛利亚把膏膏主的时候，我们的主还没有复活，那个不过是普通礼拜天的晚上。事实上你回过头去看，那是七日第一日。所以弟兄姊妹，七日第一日的晚上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七日第一日的晚上就是主的晚餐。当我们的主把他的饼爱的标记摆在我们面前，当他伸出他的手给我们看见他的钉痕，给我们看见他的枪伤，给我们看见他脚上的钉痕，弟兄姊妹，你我能做什么？我们不是罪人吗？我们不是多得恩免的人吗？我们不是多得赦免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把我们最好的，把我们一生玉瓶把它打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苟延残喘的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宁可把这玉瓶打破，把身体献上。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感谢献给主，把我们的赞美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本来是被卖的那一页变成了被爱的那一页。现在每次当我们薄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的主在那一夜就被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在这里很惊险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一幅爱的图画。所以我在说，约翰实在是个爱的使徒。约翰他实在是，他说他自己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他说爱的眼睛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我们起头以为，我们起头不知道怎么解决，到底主耶稣是哪一天钉十字架？但是结果你看见吗？主给我们看见，那个主耶稣最后的一个晚上，是从七日的第一日到七日的第一日，到礼拜天到礼拜天，礼拜天晚上，主耶稣被爱。到了礼拜天晚上，你看见吗？因着主从死里复活，那么主的晚餐后来就变成七日第一日晚上。意思就是说，那个应该是被卖的那一夜，结果变成被爱的那一夜。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卖主的。我们卖主不稀奇，我们否认主不稀奇，我们怀疑主也不稀奇。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这根本就是我们这个人。但是感谢主，因着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能够把一个被卖的一页变成被爱的一页。所以我常常觉得，每次我们来到薄饼的面前，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年轻人慢慢不知道薄饼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一个做礼拜一样。但如果你爱主的话，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弟兄姊妹，你总要想起我们就是那个罪人。但是感谢主，现在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如果有感激的眼泪能留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什么赞美我们能够献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我们的主不止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知道那一天的晚上就变成被爱的晚上。所以根据圣经七日第一日薄饼纪念主，所以你就晓得那一夜，每一夜，通通每一个礼拜的那七日第一夜最后一个晚上，不，七日第一日的晚上，就是薄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指着那个被爱的故事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读这个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应该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那么复活的，我们知道复活的那个早晨，我们已经讲过，是约翰告诉我们呢。前一天，这个约翰告诉我们，天还黑的时候啊，抹大拉玛利亚就到坟墓那里去了。那么其实你读马可福音，他前一天晚上，这个太阳一下山以后，他其实已经和其他的妇女们已经约好去买香膏，要去膏我们的主。第二天早晨呢，大概约定一起从伯大尼一直走路，大概要走到哥哥他，走到那个主耶稣坟墓那里。那我们知道，就是妇女的脚步来讲，那个时候走最少也要走4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样子。那么不要忘记，爱的字典里面没有害怕。天还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抹大拉玛利亚脱队了。 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大家的脚步是一样的，都是叫高主耶稣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姊妹她等不到天亮，这里有一个姊妹她心中有一个爱，所以不知不觉的她没有害怕，不知不觉的虽然天还黑，她更需要她同伴的时候，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她最后一个人来到坟墓那里。今天一个女子可以一个人走在街上，甚至于走在任何的街上，但是一个人能不能到墓地去呢？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玛利亚被主的爱充满了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一件事，她一大早就到了坟墓那里，结果呢她发现坟墓发现我们的主不见了，那么然后彼得来看了，然后呢约翰也来看过，结果他们就回家了。但是玛利亚不能够回家，因为主不见了，对玛利亚来讲这个世界就像空白一样，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在那里哭。哭的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稀奇得很。全部圣经里面每次告诉我们天使显现，他一定要说不要怕，任何人都说不要怕，对玛利亚不需要说不要怕，他根本不怕，因为他现在的心乃他现在一心一意，就是他想知道主被他想知道主到底到哪里去。所以他见到主以为是园丁，他说好不好让你好不好告诉我我去娶她，意思就是说我去找她，甚至于呢我忘记我是谁，但是只要怎样我去娶她。他没有告诉园丁，他没有告诉主耶稣这个他是谁，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着爱的缘故，玛利亚忘记了应该解释这个他是谁。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写封信给伦敦的爸爸，他呢这个信封上啊就写伦敦，然后下面写爸爸，他以为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爸爸，他不必解释，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爸爸。同样的弟兄姊妹，玛利亚的心乃是寡妇的心，全世界因为主不在了，世界就像空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彼得三次否认主，主应该先向彼得显现才对，因为主从死里复活应该第一个安慰他。你知道当我们的主是被钉十字架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一个门徒啊是关起门来哀哭，在那哀痛的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彼得呢不光是失去了他的主，他有双重的感觉，因为他否认过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应该立刻向彼得显现，应该立刻向多马显现，因为多马会怀疑他。但是很稀奇，第一个发现主复活了，主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的是谁呢？第一个显现就是抹大拉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抹大拉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说她是被七个鬼附过的，被七个鬼附过的一个女子，头脑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感谢主，她有一个心是个单纯的心，因着他有这样一个爱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谁第一个发现主复活的呢？是抹大拉玛利亚，不是使徒，也不是那些名人有名望的人，乃是一个爱主的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复活的故事也是爱的故事。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感谢主，他就先显现给抹大拉玛利亚看。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抹大拉玛利亚第一个遇见主。然后呢太阳出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遇见了那些妇女，那么就在那一天我们的主也遇见了彼得。因为你记得他当初让天使捎个口信告诉彼得，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在这么多门徒里面，我们的主特别提到彼得，因为彼得跌倒了，所以那一天我们的主必须在那一天先向他显现。那不止如此，两个到以马忤斯的门徒也灰心了，太阳下山了，他和太阳走同样一条路，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走了下坡路，结果没有想到主遇见他们，然后他们就回来，他们就告诉门徒们说我们遇见主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头他们不相信，主就责备他们，最后呢怎么他们怎么相信的？弟兄姊妹，主把手 主把脚，主把肋旁给他们看。所有看见十字架钉痕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相信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给我们的环境太重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道路太艰难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为什么主让这件事临到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所有我们的环境都是那钉痕的手量过的，那就是爱的手量过的，我们的主不会错。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信，许多时候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看，我们只看见环境，我们看不见钉痕的时候。他们是最不容易受安慰，因为主不见了，因为主像所有的人一样死了。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复活了。所以弟兄，你怎么知道主复活了？你看这些人改变就知道主复活，你不需要证明的。我们刚才说过，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指定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就在他们聚集的时候，主就向他们显现。然后马大不在，然后多马不在，那么主不是第二天补给他，也不是第三天补给他，第七天、第八天以后补给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七日第一日的晚上是永远可纪念的晚上。你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去，主说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这件事无论传到哪里，你都要诉说，都要纪念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擘饼纪念主，不是我们纪念主，是主先纪念我们。主纪念我们，让我们能来纪念他。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健忘的，弟兄姊妹，一点的压力，一点的安逸，我们就忘记主了。但是感谢主，每次擘饼纪念主，因为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件美事。意思就是说都要记得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变成基督徒的那一天，七日的第一日变成基督徒最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们擘饼纪念主，就是让这个什么，让这个充满了仇恨的夜晚变成爱的夜晚。本来应该是被卖的那一夜，现在就变成被爱的那一夜。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是重演被爱的那一夜。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就是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教会啊？教会乃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萨路的见证，这个叫做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教会太制度化了，你不要把家制的教会衙门化了。教会应该是家庭，教会不是法庭。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充满爱的地方。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在这里有一个人爱主，爱的地步愿意把所有都糟蹋在主的身上，这是奉献的玛利亚。因着这个缘故，有侍奉的马大。为什么马大这个心里烦乱的，因为他知道他接待的怎样的一位主。因着我们的主是天来的家客，所以呢，他觉得现在接待我们的主不能光是一点咸蛋，不能光是一点豆浆就完了，所以他把标准定得很高。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他里面就乱了，他要用天然的力量来达到神的目的。但是感谢主，虽然如此，不要忘记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不能缺少玛利亚。哪里有玛利亚，哪里才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告诉我说，因为有一个地方礼拜堂盖起来了，因为那里有事情的，因为那里有人在那里讲到，这是教会。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的话，哪里有奉献，哪里才有，哪里有香膏，哪里有像玛利亚的奉献，哪里才有教会。不止如此，哪里有马大的侍奉，哪里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拉撒路说了什么话？你问拉撒路说了什么话？在这个家里面，两个姊妹的话都多，就是拉撒路没有话。但是拉撒路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拉撒路坐在哪里，就是告诉人说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主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教会聚集的时候，那么什么聚会是最重要呢？擘饼聚会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不平就会给人看见我们这里有爱主的，有奉献的马，有这个香膏的这个玛利亚，有侍奉的马大，还有见证的拉撒路。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要看什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所以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印象要耶路撒冷，我们的印象要宏伟的耶路撒冷。你看看这很有规模，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看那个城墙，你看看那个圣殿。那么现在圣殿已经不在了，但是当初的圣殿，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前面根本是金的，因为是金的缘故啊，所以这个太阳一照上去的时候，哦，那个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那个反光啊，会耀人的眼睛，人的眼睛根本张不开的。所以你远远看见那个圣殿的时候，是何等的石头，是何等的殿宇。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都喜欢这些外面伟大华丽的建筑，因为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个应该就是神所要的。但是很稀奇，约翰告诉我们，最后主耶稣的那一个礼拜，他用被爱的一夜来衬托被卖的一夜，然后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七日第一日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七日第一日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给人看见这个，就给人看见说，这里有一班人像玛利亚一样，这里有一班人像马大一样，这里有一些人呢像拉撒路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主耶稣最后的七天。那么延伸出去呢，我们看过主复活了以后，你看见吗？那个礼拜，那个七日第一，后来又过了一个礼拜，又是七日第一日。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和门徒有一个约会，告诉他们说他要先到加利利去，然后呢门徒们要在那里遇见我们的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给他们有这个约会呢？因为背景是这样，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了，意思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被卖的这一夜，你们通通要跌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羊被牧人被击打，羊就要分散了。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以门徒各奔东西，因为我们的主定了十字架了。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他们会再聚在一起呢？主复活以后。所以主事先告诉他们说，我复活以后要先你们到加利利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门徒们怎么能够再聚在一起呢？我们知道有的人已经灰心了，有的人已经失败了，有的人学了很惨痛的功课。但是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和我们约定在一个山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大概过了几十天，大概二十天以后，大概的样子，那么给我们看见说，十一个门徒就到了主耶稣所约定的山上。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那么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在他在门徒们跌倒以前，就是被卖那一夜，告诉门徒们说，你们都要这个羊都这个羊都要分散了，就是说你们都要跌倒了。然后呢，马太福音你记得吗？这个在特别是这个天使们吩咐这个妇人们，你看啊，第七节，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提醒，不，天使是提醒门徒们说，那你不要忘记，你们曾经失败过，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失败的人，因为包括约翰在里面，每一个都是逃走的，每一个都是被分散的，所以没有一个是骄傲的，没有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连约翰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他羞惭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名字隐藏起来了，因为十二个门徒不光是彼得卖主，他自己也跌倒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带着伤痕的人，一个身上有裂痕有伤痕的人，他骄傲不起来的。所以凭着他们自己，他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聚集的原因，我们也不是聚集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要用人的办法来聚集一般人，办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失败的人， 谁能够聚集我们，谁能够把我们再聚在一起呢？感谢主。那么等主说复活以后，所以等到复活以后，那些天使，我们的主就借着天使捎信给门徒们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忘记那个约会。所以感谢主，大概是主复活以后二十几天，到了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约好的山上。为什么是加利利？弟兄姊妹，因为那个工作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主的工作的中心是在加利利，后来最后工作中心才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严格说来，耶路撒冷不过经过一下，严格说来，犹太地不过是经过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主不是在那一带呼召他们吗？现在主把他们带回去，带回到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曾经在那里跟随过主，他们也和主一同流过泪，也和主一同流过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山，也可以是黑门山，也可以是塔波山，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山，很也许是主耶稣讲到的那个山。弟兄姊妹，现在当门徒们在回去的时候，如果是回到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弟兄姊妹，他们重回到这个地方，他们的感觉一定很深的。那个时候他们都觉得个个都是英雄，现在他们只能说我们大鱼去，我们主恐怕不能再用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彼得后来他们就大鱼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呢就遇见了他们，主呢就在海边遇见他们，给了他们153条鱼，然后他们重新得着主，然后主就问他说，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爱就挽回了彼得。那这个时候呢，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所约定的山。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可能是黑门山，那我想彼得很有感觉，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主啊，让我们搭三座棚。那么弟兄也很可能是五饼二鱼的那一座山，弟兄姊妹，也许是主耶稣讲到山上教训的那一座山，那山上的教训。现在他们回到故乡故土，回到他们当初跟随主的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不同在哪里？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另一面，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是失败的，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是不配的，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主的脚前，他们就拜他。弟兄姊妹，从前他们是和主在一起，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升天，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复活，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门徒们拜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另一面，当就地重游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就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同时也向500个弟兄显现。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应该是不止11个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主耶稣也约好了。那么这些人也许多半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呢，主耶稣，你知道12个门徒只有一个从犹太地来的，那就是犹大，他已经卖主了。所以11个呢都是标准的加利利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当初与主同行、与主同哭、与主同情的那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等到门徒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把那些卖主的或者怀疑主的或者否认主的那个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呢，他们活着，那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又就地重游，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本来他们分散了，在复活里面他们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的效应。但是呢，这个不过是主做恢复的工作。我们说过，等到彼得回去打鱼， 他回到世界去，从前是他不要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他，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我们的主一句话叫他网撒在右边，结果153条鱼。彼得会问自己说，昨天晚上我们不试过右边吗？我们不是试过前后左右一条鱼也没有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是行家，彼得才是行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活着是凭着我们的本领来活着的，我们活着乃是主的一句话。主说153条鱼，他就得着153条鱼。彼得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否认主，三次否认主，现在主要彼得在一堆的炭火面前承认他爱我们的主。这一次彼得不是说我爱你，他从前说我总不能不认你，现在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一个破碎的彼得，这是一个满带着伤痕的彼得，有十字架工作的彼得。从前他能像英雄一样，现在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就地重逢，他们能够再一次聚在主的脚前拜他，表示就是聚在他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告诉我们的主慢慢慢慢慢地恢复他们，因为他们受的伤实在是太重了。那虽然如此，你再读下去，然而还有人疑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难免的。然而还有人疑惑，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那个是500人，后来到了这个在小楼上面，主耶稣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不是吗？这些人他们最后还是从加利利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呢主要差遣他们去做见证人，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福音呢要从撒玛利亚，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办得到呢？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如果就是给他们犹太地，叫他们来福音化整个的以色列地，那么他们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需要挂好几百好几万个灵魂，他们才有办法福音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要福音化全世界，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没有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500多人里面，因为有人怀疑，还是有人退去的。那最后呢，有最少有120个人，他们遵行主的旨意，他们真是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不是为着表现他们自己，这个能力不是为着给人看见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这个能力有一个原因，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可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给我们能力，不是为了装饰我们自己，圣灵给我们能力是为了把福音送出去的。我常常觉得稀奇，在这个报道上有那么多的偶像，那么多人今天讲圣灵浇灌，那么多人讲今天讲圣灵的经历，能力在什么地方？都是追求自己的能力，都是追求自己的好处。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玩一玩就完了，那就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记得，这120个人主聚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圣灵要把他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那五旬节就是那两块饼，不止如此。依着这个缘故，他们要从上头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一定有能力的。什么时候我们在那里请客吃饭，在那里好像很狭义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当然不需要。弟兄姊妹，我到今天我还是相信马可福音所说的，到时候有新方言，到时候手拿毒蛇不会被咬。弟兄姊妹，圣灵怎么不能做这个事？如果今天你到了巴西，你如果今天住在圣保罗，那可以说就像纽约一样舒服的地方，你可以有冷气，可以有什么都有。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神让你手拿毒蛇吗？在那个地方神让你有些奇特的经历吗？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魔术师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真的肯为着主到亚马孙河去，亚马孙河不光是鱼吃人，人吃人，连树都吃人的。那个树啊，你只要在树林里面走，你发现有个人拍拍你肩膀，大概就没有了。那个一个树啊，一个树枝拍拍你，就把你卷卷卷进去，就把你吃掉了。所以到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的，这种地方应该没有人得救的。如果你为着爱主的缘故，你说主啊， 我就是把我们命放下，我要赢得他们。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到了那个地方，有一天你真的被毒蛇咬，我再说，神可以叫你拿着毒蛇可以不被咬的。不止如此，你在那里你拿什么给他传福音啊？你证明给神给他看吗？他都不懂，连话都不懂。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事，你看见吗？保罗在文化发达的地方，在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你看见吗？他向来是传道的，一直等到了乡下，那个地方希腊文也不懂，这个受的教育很低很低，这个时候他才行神迹，然后才把福音送给别人。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方法。不错，保罗是行神迹，保罗主也告诉我们有神迹随着我们，但是你要问这个神迹随着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主到今天的话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到今天你还是可以得出上头来能力，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样得出能力是为我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到地极来做这个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给团体的。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呢？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个是各个求能力，我们忘记了主在这个120人，事实上500个人，慢慢工作，久的有的就怀疑了，他就不去了。那么主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好了，弟兄姊妹，你可以去，你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没有能力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训练一个年轻人，他说你过去把那个钢琴拿过来。结果呢，他一个人搬过来，他起头不肯去，后来说你去吧，他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以后，他告诉这个人弟兄，他说我搬不动啊。他说不错，我老早知道你搬不动，我就叫你过去把琴搬过来，你当然是搬不动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你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就等于那个弟兄对那个弟兄说，你就把搬琴搬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主说去，我们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他不能叫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要把我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是一块饼。然后呢，我们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当能力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偶像就崩溃了。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台湾有这种的情形，有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是教会的失败。当我们四分五裂相咬相吞的时候，你想想看怎么会有能力呢？怎么偶像不猖狂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他的的确确后来最后呢，他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都回去了，然后主对他们讲论天国的事，感谢主。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给他们个使命，主给他们个蓝图，主事先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圣灵的印。圣灵的印只出现过，只在两个地方出现的，一个是五旬节，一个哥尼流的家里。所以不是所有圣灵的经历都是圣灵的印，那两次乃是把他们进程工作一个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五旬节那个饼呢上面有油的，那就表示圣灵进程工作一个身体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样的话呢，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就仍旧的工作。你明白吗？起头他们是分散的，现在主把他们再召聚在一起，然后主给他们命令说你们要去，但是同时呢，你们要守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后来呢，大概40天以后，结果呢，我们的主就在他面前就升天了。那么在10天以后，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是门徒们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小楼，大概也是马可楼。那么大一共是120个人，你看已经不再是500多人，有的人怀疑嘛，就退去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圣灵降下来，他们不再是120个人，现在那一次圣灵降下来，他们就变成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教会就诞生了。耶路撒冷是如此，哥尼流家里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块饼，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主复活以后他是怎样的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还在地上，那还没有升天以前的那个日子，所以也包括在这次我们所交通的范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升天了， 那么升天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根据这个约翰这个使徒行传呢，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这个很清楚。但是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第24章，我想我们看一下啊，24章。24章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到底在哪里升天的？那根据使徒行传是橄榄山，根据这个路加福音呢，是在伯大尼的对面。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两首诗歌啊，很有名的。这两首诗歌，一首是自从橄榄山前一别离，就是我们和主的分别呢，是在橄榄山前分别的，这是一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是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到底是伯大尼对呢，还是橄榄山对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你发现两个都是对的。我再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起头啊不大懂得为什么两个都是对的，一直等到有一天我到了伯大尼，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才明白过来。我想我稍微的再解释一下。那么假定说这个是橄榄山，这个呢是耶路撒冷，那么你如果坐在橄榄山上呢，你可以，因为这个是最高的一座山了，在这个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而且立刻你就看到啊圣殿，那个圣殿的基地是在一个山上。那么这个现在呢是一个回教的庙盖在那里的，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当然是很辉煌很辉煌的圣殿，非常辉煌，尤其摆到了这个早晨的时候，那个晒太阳一出来你根本不能看，是给你一种非常雄伟的感觉。好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还在，不是回教的庙，所以呢这个圣殿也好，耶路撒冷也好，是代表以色列的历史，这么多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你知道，那么这个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是橄榄山，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山谷，有一个洼谷，那个洼谷呢叫做基伦溪，那当时还有水，现在的水已经干掉了。那么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这个山呢有两边，这边是这个坡，还有后面有一个坡，有个，这算前山的话，这个就算后山。所以呢如果你往这个方向看的话呢，你就看到了伯大尼。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主是从伯大尼的对面升天的。为什么？因为主的确从橄榄山升天的。所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主站在橄榄山巅的时候，他一面呢是因为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所以呢他是在伯大尼背面升天的，因为在那里好像对门徒还有，我们知道又是伯大尼，为什么？因为伯大尼那里有玛利亚的奉献，有马大的侍奉，还有呢拉撒路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的脸是朝着伯利恒，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的，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不错是从橄榄山升天，但是呢他同时也是伯大尼的对面，因为他在橄榄升天，如果往这边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村子，所以村子里面的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主升天，那么那个村子就代表许多的回忆，代表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在伯大尼得着安息，特别是最后一个礼拜。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最后的几天你发现每一天晚上根据圣经他都到伯大尼去了，所以他只有在伯大尼才能找到安息。白天呢他到耶路撒冷，他也到圣殿，圣殿就是神的家，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他看一看他就出城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按照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该是神的儿子，他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他当初不是舍不得离开父家吗？他告诉他亲生的父母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事为念，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主耶稣接近圣殿有两次。早期的时候接近圣殿，他说你把我父 父的家变成怎样怎样，父的殿，意思就把我父的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早期那是最早最早的时候，主耶稣承认这个殿是我父的殿，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每一天晚上他不能在耶路撒冷找到安息，他只能够在伯大尼找到安息。那么我们要问，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等到从早晨呢，从伯大尼出去，刚刚吃完早饭，那么主耶稣就看见一个无花果树，结果圣经说主耶稣肚子饿了。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身体肚子饿？如果身体肚子饿，那就表示马大的服侍太不行了。马大刚刚给他最好的早餐，应该主耶稣不会饿的。你只要给马大服侍过，主耶稣一定一天都不饿，三顿饭都不吃都可以，因为有一个马大。但是圣经说主耶稣饿了，为什么？他没有满足。原来那棵无花果树啊，乃是代表以色列。所以虽然现在耶路撒冷非常的辉煌，虽然呢那里圣殿也在那里，虽然呢这个代表将以色列过去光荣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在主的眼光中都是叶子，外面很好看，没有果子能满足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那个无花果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预言说，到了主后70年，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就正式的亡国了。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就预言说，到在那一天，他说你的在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主耶稣怎么说呢？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原文是你们的殿留为荒场。在前几年他说我父的家，现在说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就表以色列就正式就亡国了。所以一直等到主耶稣所说的预言，等到无花果树翻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日子近了。那么无花果什么时候翻嫩长叶，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呢？1948年5月14号，那么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知道主现在很快了。那1948年呢，主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怎么样呢？这件事都要应验的。所以很多人就玩数字游戏啊，他说一个世代是40年，对不对？那么40年加1948加40年就是1988年，所以主耶稣应该在1988年就回来的。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啊，88个理由为什么主耶稣1988年要回来，这本书是畅销书。一直等到88年过了，主耶稣根本没有回来。那么现在有的人说，不，那个一代啊，是不是40年，是70年，所以现在你又可以写一本书了，而且是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的预言实在是很准确。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王国就是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自己把耶路撒冷城拆毁了，神自己把圣城把它拆毁。所以主耶稣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看他站在那个地方很伟大，他知道主后70年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弟兄姊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是被推到耶路撒冷的外面去，因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只有圣洁的人才可以死在耶路撒冷城线里面，凡是不洁的垃圾都应该推到城外去。所以主耶稣是在城门口外面钉十字架的。那么今天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从前一直是骆驼来来往往的地方，现在阿拉伯的这个车站也在那个地方，是很多人很多人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好像垃圾一样，因为所有犹太人呢，他们的垃圾都丢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圣的，但是呢，他认为我们的主不能，他不能容我们的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已经变成个营了，已经变成个组织了，犹太教呢反而变成弃绝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已经很明白，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他们怎么样不肯接待他，最后他们弟兄姊妹，他们宁可说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该杀。弟兄姊妹，这不是他们能讲的，他们只有一个王，就是他们的神。现在他们可以和世界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王就是该杀，你看他们甘心做亡国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宁可要把主耶稣除掉。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他们说我们让这个流我们的血归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耶路撒冷还是辉煌，虽然耶路撒冷是金碧辉煌，什么都有，金子银子都有，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到伯大尼去。伯大尼什么意思呢？伯大尼是无花果树之家的意思。在这里没有伟大的建筑，这里有可爱的实际，在这里我们的主能够得着安息。主在哪里，哪里才是天堂。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主之外有一个很宏伟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那有什么用呢？但是感谢主，如果这里是伯大尼，如果这里有人能奉献，如果这里也有侍奉，如果这里也能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虽然金子银子我们都没有，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拿到了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为什么拣选了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非常细腻的主，他和门徒分别的时候，他好像三步一回头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虽然前面就是辉煌的耶路撒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一伯大尼的对面在升天的，所以可见他的脸是朝着门徒们的，换一句话说，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吗？教会不是个组织，教会不是个华丽的东西，教会乃是充满爱的地方，教会乃是叫被卖的一页能变成被爱的一页。弟兄姊妹，主今天所寻找的，一路上就是寻找这样的东西。那么等到门徒们这个等到主升天的时候，没有多久以后就被云彩接去了，然后那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他是从橄榄山就到了云端，这段我们看得见的，然后呢从云端到宝座我们就看不见，那一段是秘密，那看不见的。所以主耶稣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止升空，他也要归回。所以你看见吗？到了那一天，他怎么去他也怎么回。他怎么去呢？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的。第一段是从橄榄山到宝座，不，到云端，然后第二段呢从云端到宝座。那如果回来的话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他回来的时候，第一先是秘密的来，像贼一样。那么你知道贼来从来不打电话给你的，那么贼来呢，而且专门偷好东西。如果贼偷你的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偷垃圾，但是贼每天都偷最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知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秘密的还像贼一样，他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偷走了，这是第一。然后呢，他就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到了那一天，这一段像闪电一样。那么等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台湾所有的电视台只有一家电视台，就是我们的主脚已经踩在橄榄山，现在橄榄山已经有裂痕，我们的那已经有地震的裂痕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事都通通要发生的。那么第一段是秘密，第二段是公开的。第一段像贼一样，第二段像闪电一样。第一段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只有你不肯睡觉，在天亮以前最亮的那颗星就是晨星。我们到过耶路撒冷，有一次我们很高兴，我们本来要去看日出，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看到了晨星。那个晨星就是天要亮以前最亮最亮一颗星。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所有人都看见晨星，爱睡觉的人、懒惰的人看不见，只有惊醒不肯睡觉、惊醒祷告的人，他们就看到了晨星。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个主耶稣是为着我们这些惊醒等候的人，他回，他像晨星一样。但第二段呢，他像公义的太阳一样。公义的太阳，你早晨看起来，你不管你几点钟起来，你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证明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段主耶稣是为着我们来的，第二段他要带着我们回到这个地上。弟兄姊妹，这就像我们的主和门徒们约定那个山上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也许回到台北，也许回到纽约，也许回到香港，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所经过的每一步路，你要低头敬拜主。我们的主没有错，幸好那次主叫我们遇见一个灾难，叫我们躲去另外一个灾难。主是充满爱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主再带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要亲自叫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当初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一路上都是主爱的神迹来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到那天你要看见我们的主不会错。今天我们会抱怨，我们觉得苦太重，我们觉得苦我们受不了，但是那天你看见说主没有做错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怎么去怎么回来。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的主去的时候脸是向着伯大尼的，他回来他的脸也是向着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建造耶路撒冷，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建造那些伟大华丽的东西，让我们要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们有一些东西叫主的心真的得着满足，让我们不要再像小孩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建造一些东西，就像殿和那些一样，但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感谢主，弟兄姊妹，哪里有玛利亚，哪里有玛利亚的奉献，哪里有马大的侍奉，哪里有拉萨路的见证，哪里就是主所要的教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让他们去得到成功，让他们去得到兴隆，让他们得到世界所有的欢迎。弟兄姊妹，我们只愿意卑微的单纯的来跟随主走这一条道路。我们每天所盼望的，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所形容的一样，这一首诗歌是我们的弟兄在为主寻，有一位弟兄为主寻道以前他写的诗歌，和另外弟兄一起写的。那么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常常觉得非常的不配。这里有一个弟兄爱主到一个地步，就像玛利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些诗歌就是我们的诗歌，我们这一班人愿意等候主回来，一个主日过一个主日，下一个这一次的薄饼总比上一个礼拜更靠近我们的主。教会一直吃晚餐，从来没有吃过早餐，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和他一同来共进早餐。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把这个心愿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等死，我们是等主的回来。主回来是为着他的教会，主回来是为着他的见证。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再浪费时间，我们前面已经没有多少的日子，但愿我们能活在他面前，活在他的心意中，叫他的心能够得到